你们都是喜欢小孩子的人哦？
我只喜欢我朋友的小孩，所以我限定就是我会为我的朋友小孩建立相簿，但我只会觉得他们小孩可爱。
OK，
是因为他们比较乖还是因为他是你朋友的小孩
有情感？
是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小孩。
对啊，有情感。
金牛座的人生就只有好朋友跟好朋友以外的人。
那你对、那个
那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吗？
嗯，今天聊完再决定。
没有，我要确认一下，不然我要确认一下我等下录音的这个情绪应该要怎么样。
那你这件事情有对到宠物上面吗？
好突然的问题。
还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对于动物还好。
因为我也觉得我对动物还好，我只喜欢自己的猫
哦。
对，就其他猫
okay, okay.
我不是说真的多爱，虽然我还是会看到影片，还是会按赞，还是会分享给别人，但是真的看到的话我不会说我一定要冲上去摸或抱这样。
那我要讲一个很蛮地狱的，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办法昧着心然后跟不是好朋友以外人的小孩然后说出啊好可爱的小孩，我说不出来。
那你会怎么样？
这样还好吧，这样还好吧。
我就说哎、他最近如何，就是、
哦、
就避开这种外表式的称赞。
哦，这样还好啦。
对，
我也会说哇你小孩怎么长这样。
不会、我不会。对，
我就会这样讲，就 我不会当着他爸妈面这样讲，但我私底下会想说这个小孩很丑。
就是、哦，对、就是、我会想说哦他以后会长会转变的。
对对对，我也会这样跟我讲，但就以当下来说他真的没有很可爱，大家不要再，因为我们聊那个艺术形成是什么这边不能剪进去、
对，
好，那就差不多咯，要来访谈了。我觉得今天访谈的主题是一个我自己一直很有兴趣，而且我甚至曾经想要考过相关研究所的主题。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我做了一个节目效果而已。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事情是艺术形成。我觉得艺术行政是一个让人很困惑的词，是一个至少对我来说，它是一直到现在就让我觉得一个很困惑、很困惑的词。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来就是在艺术行政工作多年的大师，
艺术行政大师。
好，我们欢迎玉秀美术馆的建福。
大家好，我是玉秀美术馆的教育推广专员，我是建福。
OK， 你平常在外面会有怎么样的自我介绍吗？就是跟 social 的场合啊，或者要跟其他人吃饭的场合啊？
其实就会直接说是美术馆的馆员，然后我负责的业务范围是在教育推广这个领域。
那如果今天是家人呢，就他不懂，他可能不太理解你在做什么，然后一些亲戚，你会怎么跟他解释？
就不会特别解释。因为
他说建福你最近在做什么、
好冷酷、
就会说我们有一些教育的专案，但它是发生在美术馆里面。
它
有一些针对的受众，例如说这次是针对银发族，或者是说偏远地区的学校，然后就直接用实力去带入，他们会比较容易进入。
他们会听到听到一半然后开始打哈欠？
不会吧，
就是听到睡着、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次访谈我们都会先问对方，就是你会怎么介绍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对不同你的这个领域的人。
那
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已经完全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大家听到那些之后不会再去追问了，不会想说哦那怎么样，因为你讲很好啊，你在做教育推广，然后你这些、然后这些事情是发生在美术馆的。
对、
对，所有亲戚都在这边就已经闭嘴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就OK 好，就不会再好奇了。
对，因为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真的蛮难想象艺术行政，或者是说一个工作者在艺文机构里面，他们的工作职场状况是什么？其实大部分人真的是蛮难想象的。
我觉得这个超级困难。我觉得像是我们可能去看戏啊，然后再买票，然后在票口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是艺术行政，
没有错，
他们的工作都是艺术行政嘛。
是
哦，我先跟听众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跟建福认识？
哦，
是因为玉秀美术馆邀请我们，然后跟洪轩，如果大家有追踪我们的 IG 的话，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我们有一个现场的算 live podcast 加导览的活动。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趁着这个机会，赶快聊一下艺术行政，
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在做什么。
我就是讲这个工作了。建福，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艺术行政这个工作？
我是高中的时候要考大学，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艺术行政这个思潮开始在整个艺文圈在扩散中。然后我以前是念音乐班嘛，那其实我们都要办自己的班级音乐会，然后甚至因为我们是在男校里面的音乐班，我们有女生，所以我们不想要跟同学们一起去毕业旅行，所以我们就会自己办自己的旅行。
有点讨人厌。
对，
但可以理解。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筹备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比起 大舞台上演奏，其实我对于幕后的这些前导的准备工作是更有兴趣的。
嗯，
所以在找说除了典型的音乐系可以报考之外，有没有其他是跟这个东西有相关？所以其实那时候例如说北艺大南艺大就有一个艺术行政应用音乐系，他们就有行政组。
哦，
对，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开始有意识的往这个方向的多花一些心力去了解，虽然大学还是念了音乐系的演奏。
okay,
不过整个在求学过程中就是不务正业的去做了很多会让主修差一点考不过的一些例如说做音乐剧啊，办音乐之夜，或者是跟明明就是主修的是传统音乐但跑去管弦乐去做干事，就是在学校的管弦乐团。
所以其实艺术行政就是艺术这个领域的管理，比如说管理职，就他在负责处理所有的行政事务管理事务，然后也像是所谓的制作人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说从比较简单的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我的经验中我会这样定义，是说其实艺术行政它在从业选择上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表演艺术挂跟视觉艺术挂。
okay.
其实广泛来说，你说在电影产业、在广播产业、在出版产业，其实它也是艺术这么大的领域中的行政，可他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抬头，例如说制片、
对
编辑。
对 对, 对。
但是就是说艺术行政其实在就是所谓的表演艺术跟视觉艺术中很容易还是被统称。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在现在就是说跨媒材或是多元形式的这些生产模式之中，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学选择越来越丰富嘛，所以其实不太会有人在说哦，我是视觉类的艺术行政了，不太会这样去区分。那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大家也发现就是说角色的分工跟专业性是越来越明确的，所以我们越来越能够喊出这个人在这个团体中或者在这个专案中他的角色是什么，而不是用艺术行政来去直接代称。
那那个角色其实就是来自于说现在大家熟知的一些职位抬头，
是
你是做 marketing 跟行销，然后你可能是做管理，然后你是做内部外部的什么什么，
没错没错。所以像我在我们美术馆，我就叫做教育推广专员。
嗯，
对，他就在一个机构里面，但是如果说在一个专案里面，我可能就是这个专案的计划统筹。
了解。
嗯哼，
那我想问，那像大家熟知的策展人这个词，策展人算是一种艺术行政吗？哇，这个问题是不是
好难哦。
算是吧，
算是，
但是
可能包在这个框架里面。
对，他们不是一个上下关系，它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什么意思？
你说策展人
跟刚
讲的专员之间，
对，就是我们不应该是说，我觉得艺术行政不是一个很大的帽子扣了很多，而是说艺术行政比较像是一种属性。
OK、
然后策展人就是在这个这么大的职业生态中的一个很明确的角色，然后他可以是属于艺术行政的一种。
那你有除了工作经验之外，你在就学期间有修过任何艺术行政相关的课程吗？
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就蛮多已经开始很多的艺术学院在推行，因为知道说其实这个市场是需要懂艺术的人来去做艺术行政。因为过去以我熟悉，因为我以前是在表演艺术产业工作，大部分表演艺术的工作者他们的企划人员其实是仰赖，很多是仰赖文化研究跟外文系，因为他们需要引进节目需要外语能力，或是他们是念外文，所以他们会研读国外的文学跟剧本。对。可是其实舞蹈或是音乐它其实也相对它就会需要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其实在我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像我们学校就有开立行政组，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去上一些例如说专辑企划
okay,
或是音乐社会学
okay,
但很基本的，可是这些东西都只是超级门槛。就是我也是就是念到一半我甚至有一度想要休学，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很纸上谈兵，在学校根本就不可能做那么多事。
那后来出来工作之后觉得咧，
就的确就要进到现场。对，
没有，因为我每次被这个词困惑住的时候，都会想说其实很多职业都会有所谓的行销啊，很多职业都会所谓的管理啊，那为什么艺术行政要被特别拿出来讲？是因为它很冷门所以被特别拿出来讲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还在摸索这一切，但其实它就是跟一般的公司一样，就是大部分的公司都会有企划组啊、行销组，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在艺文机构或者艺文组织是、比较大的艺文组织都是会有这些部门的，只是它的内容不是生活用品，不是某一种明确的服务，我们的内容是作品或者是一个计划。
那如果用一个比较明确的能力来表述的话，他做这个工作需要哪几种能力结合在一起啊？
我自己会就是回到那个，就是亲戚问我嘛，就是长辈。
对对对，
我刚才其实那个回答是针对长辈，
是我们问你，
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同龄的，就是 可能表哥表姐啊，然后这些我就会直接说，哦，其实我的工作有点介于产品经理跟专案经理之间的角色。
哦，
嗯，
因为当我们在推行一个新的计划的时候，我可能会是比较像是
专案
经理。
嗯，
但如果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剧场的制作人，然后我想要推出一个新的作品，我就会很像产品经理，
是处理的事情一直在软跟硬之间来回摆荡。
对，
嗯嗯
嗯，所以才有产品跟专案之分。
那像我问自己是艺术家还是创作者，所以你一定会面对到很多的那个艺术行政的工作者。
对对对对对。
以你们创作者艺术家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早上有跟他讲，我讲到一件事情很精确，就是会一直对艺术家叹气的人就是艺术行政。就是可能在展览馆会叫我们说，欸，饮料不能拿进去，或者是说
要看人，
拿梯子要跟我们讲，然后或者是说啊，那个砖墙要补起来的，我们就他们都是统称艺术行政这样。
有吗？有这样吗？
因为那个就是他们的工作啊。
哦，
然后就要去提醒啊，
就他就是他跟艺术家接洽的过程之中，其实这些对话是最常发生的，就跟一些无理取闹的艺术家对话的过程中，这些事情很常发生。然后其实我自己身边有些朋友也开始在做艺术行政，就是可能大家都对艺术有兴趣，但最后慢慢分支出来，不一定会成为真正的创作者，他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去介入这个艺文产业这样子。
那你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然后选择要进入这个职业的过程，那个是一个很满足的吗？还是你有任何其实还是有想要表演的心，但是你觉得哇，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幕后？
我的话，我蛮早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很排斥上台。
哦，
就是我不知道我在舞台上被别人看。
哦，
就是透过音乐跟别人沟通。那时候的年纪的我还没有办法享受这件事情有多么珍贵且有趣，可是那时候的我已经开始体会，我如果可以成为那个后背后看不见的手，让这一切变成我想要的样子，我觉得很好玩。
嗯，
我要找谁演出，他们的曲序要怎么排，然后我们的节目大概要设计成什么样子，要用什么样的文字去表达我们的想法。
那你有想过你觉得那个好玩它是一种创作带给你的好玩，还是你的掌控带给你的好玩？因为这个问题我有想过。
哦，如果是掌控的话，下一步可能当那个政治人物。
别别，先让他回答。
哦，okay。
我觉得是创作。哎，欸，就是我后来也理解到，艺术行政跟一般行政工作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是就着行政能力的基本功去创造出我们想要的东西。它可能是一种机制，或者是一个计划，或是一个活动。那这个东西，无形的东西，也像是一个创作者在跟这个社会或是你的受众做沟通。
OK，
嗯，
这个心态很棒，
很健康。
因为我之前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一开始也觉得哇，我可以办一个我想要的活动，我可以邀请就是我自己喜欢的艺术家来。
嗯，
但后来在想，其实这些想法的行为背后，好像都是我好像是甲方。我那时候突然觉得，欸，是不是我喜欢的是那个我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它最后到底要长什么样。
可其实这个最后也跟创作就是异曲同工之妙。
啊， 對啊，如果你今天是艺术总监，你就是要为了这，你就是要去考量到这些，然后让它变成你要的样子，但中间可能有很多的波折或是需要调整的东西。
是，但是我会觉得当这个活动整个要长怎么样都掌握权在你身上的时候，我觉得它离创作有点远，是因为你要考虑到来的受众或是大家喜不喜欢，大家对这件事情买不买单。在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它不会是一个全然纯粹在很开心的发想，开心的在制作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会很像，就是作为一个艺术行政，它就很像产品经理的是，你不会只是服务你的产品。
嗯，
你其实你同时间也在服务你的市场还有你公司的获利。嗯，只是说这个公司的获利对美术馆来说，我们可能不是赚钱，我们可能是对于美学的推广。
嗯，
或者是价值的传递。
但你都会对这些事情在做好的时候感到满足，对不对？
不一定。
为什么一直要想要拆人家台
啊， 对
啊，
我觉得不一定满足。欸，就是
因为我会啊。
你会什么？
就是我觉得如果把这些事情他都做到好，就是哎，欸，大家很喜欢，然后大家愿意来，大家愿意花钱，或者对吧之类的。哦，我会对这件事情感到满足。
可是它是伴随而来，它不是你的目的。就是你把这件事情以你的努力去做到你觉得你可以，完成的地方。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因为艺术这东西有趣，是因为它是因为人而产生改变的，所以你不会只有作品或者是一个活动。
是啦是啦。
嗯，
然后人进来之后会让这个质感可能加成，或者是产生化学变化，也有可能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这么久，那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真的做得很厉害很好的人，就每个行业都会有这种人嘛。那怎么样才算做得好的艺术行政？
这里真的很难。
这个职业的天花板会长什么样子？也不要说天花板，就是他的厉害的人会是谁。像是台湾制片李烈杰，
哦，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有名的制片？那可能大家会知道说他人脉很广。 那他在处理的事情上眼光什么可能很好。
哦，你说他达到一些能力指标，
对对对，或是不管是台湾或是国外，
我觉得就是如果从这个论点来说，其实他的好还是很我们客观可以看到，就例如说他可以推出几部片，可以做出几个卖座的作品，或者是说他可以例如说美术馆好了，他可以邀请到多么国际知名的艺术家，或者是说这个展览如何成为现象级的爆红，这个先是一个客观的好，就是一般大众都可以懂得好。可是我觉得这个好不是艺术行政人自己看艺术行政人的好，
不能把这个当成追求的目标是吗？
我觉得也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说就是这个职业这么令人问号，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可变性很高，所以其实我自己目前大概将近11年的经验，我都还在去摸索我的定位。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是我以前有一个兴趣，那个兴趣就是
看自传吗？
不是，我要去浏览职缺网站，然后我会去看各个大的团队和艺文机构或是艺术节庆他们开出来的缺是什么，因为那些的缺是
反映市场现况吗？
对，以及他是比较客观的在讲这个职位
需要什么能力，
没有错。
okay,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 qualify 啊，就是而且就是在一个这么鼓励做自己的产业，我觉得连艺术行政有某大部分很多人都还是有一些艺术家的个性，
就毕竟刚开始都还是因为对艺文有兴趣，所以才介入这个产业。
而且就是我觉得你有一个观点，你有一个你的立场，所以你才可以提出好玩的企划，或是跟艺术家做不一样碰撞嘛。
是，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就是在想这题的时候，我反而是说，怎么样叫做好的艺术行政？我自己现阶段我的经验会是说，我能不能够在现在的职位中去发挥我的所长？这个所长它是跟我的兴趣，或者是我的个人特质，它是可以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的。就像我邀请你们来，做这个现在艺术吧的活动，那我当然就是还是要为了我的这个业务去做 research， 然后去想议题。可是我平常就喜欢听 podcast 啊，所以我平常在留，我也是一个喜欢去跳脱舒适圈，所以我常常会听我订阅以外的节目，偶尔就觉得，哎，最近有点腻了吧，听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节目。所以我很喜欢去找那种50名是100名之外的，而且就是有新品，就是他都会通知嘛，就新节目上架，
有，
然后我就去点，就听了一两集，就也无妨。
这感觉其实好像蛮好的，我现在用想象的，
你的那个职涯的价值观超健康，这个是个，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价值观的，就
是
不是要特别达到哪些条件跟能力才是做得好，而是还是终究回到自己在这份工作上跟他的互动的关系。
对，因为其实我也是误打误撞来到这边工作，就是我 几年前都是在台北发展，然后也是在表演艺术的产业，那在2年前因缘际会下就先回到南投生活，就是我是本来是南投人。
那聊这个我会想问，就之前在台北工作的时间，然后跟后来来到南投，就你这样在不同的场馆，然后在很多不同的团体担任过艺术行政，那以不同的场馆来说好了，因为这个是一般民众大家最能去接触到的。艺术需要做的工作会差很多吗？
你说不同场馆之间吗？
对对对，还是大家其实都大同小异？
我觉得架构上大同小异，可是它会因为组织的规模大小而不同。就例如说小的馆舍，它可能行政跟人事还有财务是同一个人，可是在大的组织他们是不同人。
OK， 好，那就跟一般公司状况像。
对，我自己有时候会想，就是尤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自己创艺术团队，我觉得10人以下小规模的艺术团队有一点点类似像新创公司的那种状态。
认可、
欸，你自己就是10人以下，
对啊，正在经历这个状况。我等一下拿个笔记本来写一些笔记。
那你们的艺术行政工作现在要负责什么？你在你们团队里面
负责擦另外3个人的屁股就基本上如果要一句话讲话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把我们不擅长也没有办法好好做好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唯一可以好好处理这件事情的人，然后我们其他人就是忙着就是做艺术创作这样子。
那像从业人员听到这样的评论呢，会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这就是分工啊。
OK，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特长，
okay，
那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给做好，然后我觉得这有趣就是艺术这个产业是人力非常密集的，然后我们非常仰赖人聚在一起工作这件事情，所以某一个程度上好的艺术行政它的协调性换位思考跟沟通的能力会是一个很关键的，因为你正在合作的这群人是2个、3个或4个艺术家，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拥护的艺术价值跟工作模式。
对，
okay， okay。
那如何在 这整个专案的进行中，他们可以同时间有互相碰撞，但是又不会碰撞出撕破脸的火花。
嗯嗯，
或者是这件事情就该撕破脸，我在这个时间里就算准，赶快大家 早撤退，不用不用有好的结果也没关系。
你有这种经验吗？
有
哦，
对，之前有一些计划，
不方便讲是不是？
不方便讲，可是就是那个经验，就是说幸运的人可以一辈子跟同一组人一起工作。
嗯，
但也不能幸运的人，就是不是每个人工作模式，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跟不同领域的艺术家或是单位合作，嗯，所以其实每个人就应该是说有的是陌生第一次合作啊，那你还不知道怎么工作，所以你前面会花一些时间。可是因为艺术家本身又他们之所以今天如此独特，就是因为他们不太需要改变自己吧，我在想。所以就是当他们要拼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润滑剂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艺术行政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吗？
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听起来，如果你在艺术行政这行做得非常好的话，你也可以在就是任何非常富有然后极品的行业里面也做得非常非常好，欸，因为他针对很多事情要非常非常的客制化，然后知道你自己的个性，然后去把这件事情的服务做到最满，嗯，
而且感觉很会观察人。
对
对，
嗯，
我就记得就是做现代艺术吧的前身，我们也办过一次类似的活动，也是邀请 Podcast 跟艺术家合作。然后那一次我内心有一个很大的体悟，自己学到一课，是因为那一次的合作，我发现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是我邀请了谁来，或者是说他们的访纲内容好不好，而是我如何去营造一个艺术家本人来到这个现场，他是感觉到安全的，他愿意跟观众还有 podcast 的主持人去分享他的创作故事。
哦，
因为艺术家如果很会讲话，他就当名嘴就好，他干嘛当艺术家？很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帮他们说了很多的话，但是当你今天把他推出来在观众面前说话的时候，你某种程度上是被他暴露在他不熟悉的环境，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突然学习到我要如何在前面跟他沟通，这个活动是跟典型的导览不一样，也跟典型的讲座不一样，它是一个动态的，然后我就要一直然后让他理解说这个东西是会我朝什么方向去进行，然后跟你对话的人他的质感是怎么样，然后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领域会跟你做怎么样的火花碰撞。
欸，可是这个讲到这个我很好奇，我会想要知道说那有没有发现说哪些点是可以制造很好安全感的方式，
或者是以这次为例子的话，
这么害羞吗？
然后就想说大家都在这里，可以直接讲这样。
我觉得就是要靠，真的要靠经验，就是应该说好，例如说跟标准鸟生活的合作，
是
你就会发现，我收到的资料是很整齐的，
嗯，
你就会知道这群人工作，这两个人工作是很仔细的。
哦，那不是我做的，我还是要撇清一下责任。
好，但就是我把你把它视为一个整体，然后意思是说你会知道说，哎，他们可能在前置的准备是属于这个路数哦，
嗯，
所以你大概你可以跟他们对到的细节大概可以到哪边。但有的人他可能是现场很强，然后他只要前面方向抓对了，他不需要这么多。但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一直去追他，例如说，那你仿纲这一题你大概花几分钟，你要聊什么作品，
哦，
那你就会让这个人不舒服，
嗯哼，
你就没有办法让他在这个场域中发挥作用。
哦，
那针对艺术家呢？
艺术家的话，嗯，因为我现在在我现在这个角色，而且在馆内，
我跟听众讲一下为什么在笑，因为艺术家坐在旁边，
艺术家坐在剑谱后面。
好，不好意思打断。
就是嗯，好像也是吧，就是。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比较不多话的人，那我可能邀请的跟他语谈的人也不能够是会
太一，
对，太一，不是，要么就是不能够碰不能够，就两个都不是会主动搭话，他们就会没有火花，
哦，
或者是一个是情绪很满，然后但是这个情绪很满可能会压过另外一个人的气场的时候，
嗯，
他没有办法自然伸展，嗯，所以这部分就要去观察说他们两个人的，
电波有没有对到，
对，
嗯，
OK
就是以我们这一次这样子的合作的话，
所以其实这样子讲回来还是回到前面在协调这件事情上面，
对，
还有观察吧，嗯，
对，
观察说这两个人有没有办法合作，
协调跟观察，
嗯，
好，我觉得艺术行政的工作其实应该大家会比较了解了，然后也比较知道到底在干嘛了，只是因为
没有吧，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只是很从我的，因为其实像财，就是我们像我们馆里面就还有行销，然后财务，然后展览，然后展览还可以分，它是做内容面，还是研究面，还是技术面，
哦，欸，那我也想问，就假如说今天在美术馆工作，可是他离工的他做的事情其实离艺术本身非常非常非常远，像可能做财务或者是财经等等会计，那他也会被归类为艺术行政的一环吗？
我觉得在同个团队的，同个体系的，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就好像不会特别要去，
没有必要去做这个区分这样。
对，
因为如果你的会计是外包的话，你也不会叫他们是，
对啊，然后，可是我觉得他就是说，应该是说内容上吧，就是因为在一些，例如说法规或者会计或者会计的细节上，他
有些艺文相关的，
对他的税法就会不一样，
对对对
对，
哦 ，OK，
他就会是针对这一块，他非常非常了解，
对，
但他其实同样在做会计，
他是艺术律师，
对，或者是说像我们有前，对啊，我们有前台接待的观众人员，那前台接待跟大楼的总机，或者是百货公司的接待，还有服务业，他们整体来说都是在第一线面对客人，可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就不一样。那你要说他是艺术行政吗？他是，因为他在美术馆里面工作。
对，要的专业能力也差蛮多的。
对，你危机处理能力，然后跟例如说观众会问你的问题就会不一样。对。
那这边的话，我会想要多聊一点，就是美术馆这个整个空间，然后跟这个机构或是设施，看大家要怎么称呼。因为我觉得台湾有很多这种艺术相关的场馆。对大家来说，他们都只是一个假日去看演出的地方。那对大家来说，它就是一个空间。那美术馆到底有哪些的功能？除了展览之外，
就休闲啦、啊。你刚才讲的很重要哎、欸，休闲。
欸、这个问题是不是越来越难？就是什么新艺术，然后什么是美术馆，再什么是艺术？
对，我们现在由就是外围越来越聊内核。
对 啊， 对啊，
没错，
好可怕。
但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休闲跟社交。其实我自己、
哦、社交
对。因为你会跟你家人出来啊、你会跟你朋友啊，或者有的人可能去约会啊、但是就是它就是个平行吧，就是你浸润在艺术环境中，但你同时也在达到一些社会性的目的、我觉得这是它对现在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其实撇除这些之外，我觉得应该大家也都可以知道是其实美术馆或是博物馆它作为一个展示的空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其实是教育。但教育这个字有一个权威性、所以我们现在喜欢用学习
哦，真的、
对，它是一个学习的场域、因为这样的学习不是只有上对下或是我给你，而是我们在这个平台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自主学习跟被动学习的机会。
自主学习跟被动学习大概会是长什么样？有没有比较实际的举例？
被动学习就是导览啊，
OK，
我传出我知道的资讯给你。可是主动学习是我可能今天好，我是这种认真派魔人啊，最近奇美不是很红吗？然后就是英国国家艺廊，那我就是把这些艺术史啊这些都背起来，然后去那边，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它就是一种主动式的学习。
所以像我们以前节目上讲到，有些人他们会在美术馆里面讲给别人听，
这完全例外吧？
这不一样吗？
这完全这跟我们讨论一件很正向的，
那个是社交
啊，社交
那个是娱乐吧？
那不是他主
动、那是对你来说是娱乐，
不对，对我来说是娱乐，或者是也是自主学习。
对
对
对，
要
自主学习完才能来这边讲给大家听啊。
没有，我觉得那例子很糟糕，例子不要拿出来这边讲。他那个我听根本就没学什么，就出来自己那边乱讲。
好，我
下一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刚刚提到就是休闲社交。这些大家都可以理解。然后教育的部分，除了那些之外，有没有更多是馆方主动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有趣，然后大家可能都有被服务过，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例如说导览服务，
对，我刚刚
就
忽略了这件事。
其实大部分的场馆都是蛮用心在做这个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可以让观众去认识建筑啊、展品、艺术家。对。
其实我觉得我印象更深刻是刚刚建福提到，就像是毓秀美术馆跟外面的机构去执行的艺术教育推广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更完整去体现美术馆作为一个学习的机构的一件事情。
像有些学校或者我们在逛美术馆的时候会看到小朋友们
去参观，
对，一起来，那那个是这个流程大概会是怎么样？学校自己提出
就每个馆不一样，那像我们馆就会有两种，一种就是一般的学校他们可以直接申请，因为我们是预约制的参观嘛，所以一般的学校他们可以直接以团体参观的方式，哇，会录进去。
我们现在南投的深山里面录音，
对，所以浊水溪以南的壁虎会叫，但我们其实现在在浊水溪以北。
其实我家的壁虎也会叫，对对对对。
好，然后就是对。 就是我们有我们有两种，一个就是常态参观，就是一般任何的学校单位都可以以团体预约方式来做参观，
okay, okay.
我们就会安排专人的导览。但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自创馆以来就一直在推的一个方案，叫做我的美术课在美术馆，就是、嗯、对，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馆校合作计划，它主要的对象会是中部六县市，最北到苗栗，最南到嘉义。
OK，
简单来说、
哦、还押韵
哎，真的、欸、
对，这样比较好记
好最北到苗栗，最南到嘉义，简单来说车程90分钟以内你可以抵达的地方。
哦，
因为目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整个活动是一整天、嗯、所以他们10点要抵达我们美术馆，然后3点结束之后回去刚好放学、
嗯嗯、
对、
okay.
然后他一年10所针对200人以下的偏乡学校。
所以他主要是在针对偏乡学校做这件事情。
对，
那你们自己在这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比较好玩的状况，就是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他们在玩美术、嗯、玩美术吗，
玩
艺
创作，
对，
创意。
应该我可以先简单讲一下他们大概来会做什么事、
欸、好啊。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专案它就是会分上下半天两大单元，上午的部分就是会透过导览员跟他们介绍，因为我们的建筑也是很有特色，所以我们会从园区的环境然后建筑物的欣赏，然后慢慢进入到展场里面，然后就跟他们介绍当期的展览。那中午稍微休息用餐之后呢，下午的部分是会从展览的主题去延伸，然后跟艺术家合作去研发出适合那个年龄的小朋友创作的艺术教案。
艺术教艺术教案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
就是他们会做出自己的作品。
OK、
哦、
好，有点像 美术馆上
美劳
课。
美劳课，
对、
okay.
没有错、
哦、
嗯，
美劳这个词是可以的吗，
我也不知道、欸、
可以。美劳是什么，美术劳作，
对啊，
是吗？
可那可以啊，那可以，
对啊，
不要被
绑架、哦、没有，对，没有不行，因为他们的确就是在、嗯、就在创作。
嗯哼哼，
那像这几个县市小朋友他们在创作会有怎么样的不同的差别或分别吗、嗯、我一直很喜欢跟大家讨论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当你身在、嗯、我们在台北、啊
嗯、
那我们可能就对其他地方的第一线状况就是最不认识的。
嗯，
我之前就是有被最惊艳的应该是一开始来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最惊艳应该是这些平常就生活在比较多原野或是大自然风光的小朋友。
嗯， 嗯，
他们在用色的选择上没有在客气的、嗯、
很大胆是不是，
对，非常大胆，然后他们也比较不会那么小心翼翼，就是说线要涂在那个色颜色要涂在线里面，
被一些规矩
绑
架、啊、
他们就是在那个描涂色的时候会超过那个他们原本画的那个框、嗯、或者是选择颜色上都会更忠于自我，我觉得因为他们对于某一个既定的美没有那么被僵化。
其实我这样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像是可能比较偏向小朋友跟比较都市的小朋友啊，他们对于可能树他们的概念其实不太一样，就不一定太一样。可能在偏向小朋友他对于树的观察就是真的去看那棵树，可像都市的小朋友他看到的树可能
行道树
只有三分之一是真的人树，另外三分之二可能是网络上的或者是绘本里面的或者是什么什么奇怪的东西里面，哎哎哎，
有这么夸张？
我觉得比较
讲的很中立。
我觉得有可能是一棵、嗯，可能都会他们比较多看到是一棵树、
嗯，
就一棵又一棵的树、嗯、
之类的。
可是如果像例如说，我们有一些学校从南投的山上下来，他们看到的是森林啊，他们对树的理解是森林，
哦、
不是一棵。
对，
哦，对对对，啊，我要讲的是这个了。没有，我要讲的是说，就假如说他看到的树是从那个图画里面看到的话，大部分或者有一段时间是从图画里面看到。那图画就直接指的是颜色啊，所以他对树的那个概念就直接僵化了。
哦、
可如果你看真正树的话，它有很多个角度可以看，然后它一年四季的颜色也都不一样，然后它因为天气，树的颜色也会造型也会跟着改变。
那北部
所以我在想说，那个造用色比较大的。
那北部的小孩有没有这样子、哦？我们自己是北部小孩，
需要有些优点是不是？
对啊，对，有没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比较特色或他们的特点？不熟悉，
没没有，刚是摇头吗？
没有，没有，
刚是摇头吗？
因为我们就是在中部做啊，所以我们不会有，不太会有北部的，就是以班级来说，
没有比较、啊，
对，我比较没有，对，
我以为是没有特色，
不是，
我以为摇头是没有特色。
我觉得刚刚都要提到这个南北差异了，虽然说小朋友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差异、嗯，但是南北部的美术馆差异应该会蛮大的。我自己认为
占地图炮吗？
我觉得不是，也
不一定，也不一定，是特色上
的
差别。
大家的、这个实质上没有办法，
光
连说连天气都不一样
了。对、嗯，我是觉得我不太会用南北去直接做这个区分。
那会用什么来区分？
我觉得我会用都会区跟非都会区。
哦，好，
对了，我刚才在讲偏乡，应该讲非都会区才对。
OK OK，、嗯、这好像比较合理。
因为其实 这几年你们应该都蛮可以感受到，就是不管从文化设施或是节庆活动，其实整体来说政府办了蛮多活动，然后让南北或东西之间的差异并不会那么大，整体来说其实跟以前比起来，所以就包含像剧院或者是美术馆、嗯、包含我们隔壁台中也要有新的美术馆，
嗯，
对、
哦、
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在资硬体的资源上其实一直都在推动，对，所以我反而会，尤其是我们自己是在草屯的算是市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会去看待是一个都会的资源跟非都会的资源它的那个悬殊，
那这个差异它是很明显，哎、欸，大家有听到雨声吗？
那个是下雨的声音吗？
那是下雨的声音吗、
我听见了，
还是放开头
哎、不要
商配不能
商配不能对，我刚以为是冷气的声音、
那像都会区跟非都会区
你怎么可以这么顺的就接到这么震惊的事情像我都还需要一些时间缓冲，
我前面会
大概15分钟、okay、
除了我们可以很实质上想到是资源的差距外、有没有一些是你们自己在这个里面做你们可以看到它很不一样的差别，然后或者它自己的特点？
我自己有一个我就有点不是正面回答，可是我想要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预算美术馆本身的存在它就是一种差别，因为我们并不是在一个人潮聚集处的美术馆，为什么我们要在
真的不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可以再往后推一点，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大部分台湾人尤其是跟家人或是家族出游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排一个景点是什么？
哇，等一下我猜一下，
在全台湾都会去的、
这是冷笑话吗？
不是
谐音梗，
全台湾你都会去的，你说每一次都会有吗？还
是
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会有这个习惯，
休息站
不是休息站，
看
但是有的时候它的功能跟休息站很像。
屁呀、谁出游去看电影啊？
公园、广场，
它有广场，大部分的都有广场，尤其是、
什么园区、动物园，什么
是庙？庙
哦，我这样想好像是哎，
就是一定要去什么宫。
而且他刚刚有加一个形容词，是跟家人一起出去的时候。
对，一定有过跟家人一起去庙里，
对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就要引述一下，就是我们的创馆的馆长李竹新李馆长，他曾经说过，他的愿望就是希望台湾的美术馆跟庙一样多，不管大庙小庙，他如果可以成为不管是区域型的一个信仰中心，还是他是一个大到一个香火远近而都会有人那个成语怎么说？远近驰名，然后大家会慕名而来的庙宇、那大家就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去浸润，然后去吸收、去感受、去打开不一样生活的视野。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可我觉得说法这个说法还蛮精准的，
而且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成立的。
而且都会区有庙、
然
后它就坐在很像公寓的外貌，但是它里面其实是有香炉。
对对对。
可是乡下我们有很多大庙、小庙，有土地公。那我觉得这些艺文，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离开台北之后也观察到，其实这几年台湾的地方文化馆舍或是地方创生的机构、这些非常多的人一直在活络、那其实它也就呼应了，就是说我们的 YouTuber 可不可以拍除了吃饭以外的东西呢？
你们这些做 Podcast 的、听进要听进去、
就是没有来
只
是
做一些不三
不
四的内容，
就是说深度的旅游它其实很仰赖这些文化工作者，
其实是
去提供更多的脉络，认识一个地方的风土。
我觉得刚那样讲大家会很难想象说庙它可能可以很小，但它只要有一个主神然后有香炉它就可以成立、然后美术馆的感觉应该很大或者什么，
其实也不用。
对，但我想到的是你光是在中山郡赤峰街、它那边有一家店，我忘记它到底叫什么名字，但他们因为那一区他们以前是在做印刷的、所以他有一间店里面他现在还有整面旧的他那个刻字，
那个日新住
对、对
对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进去之后在逛，老板他直接跟我聊的时候他跟我介绍那一整区的历史，然后还有包括他们自己店然后他们的选物然后是哪些艺术家的创作、我觉得其实那就算是一种
小小的美术馆。
对对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当都会区他可以有就是例如说像国美馆北美馆他们有很庞大的资源可以去运作，它当然可以让它的效益更大，但是说在非都会区的美术馆我们如何善用自己的优势、然后以跟这个它独天独厚的特性去做发挥，像我们在偏乡，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在为偏乡服务，所以其实我们不会去标榜说哦，我们是多么有爱然后什么，没有，其实因为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就做我们自己。
哇，
我这样讲就是觉得真的都快起鸡皮疙瘩、因为其实现在台湾到处都是庙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反应就会说每个人对于宗教文化其实是它已经被浸染很久了， 所以你对这个事情会非常的熟悉，它也成为你的日常。可如果当艺文领域它可以慢慢用这种方式在进到人的日常的话，那我觉得这整个状况会变得令人期待。那我再讲
另外更鸡皮疙瘩的。
好好好，
来，
就你们会去庙，就是如果是大一支家族旅游，你是不是会一定会在庙门口合照？通常因为就家族就是
合理合理，
就是就是合理推测，
合照也是一个会出现的状况。
对，
是是是是，
所以你家每天大门口会合照。但有的时候可能是情侣出游，他们可能就是去走一走，然后求个什么。那来美术馆，其实你们就也是约约会，然后留下一个什么回忆。
是
那有的人他可能心情上不太平静，或他最近有一些想法，他会去庙里面打坐求签。那他是会让美术馆因为不一样的作品带给他新的刺激，或者像我们玉秀美术馆，我们有图书室，我们有咖啡厅，它其实相对是提供一个人在看完展之后可以独处的角落。
哇，欸，这个很说服人呢，欸，这个提案我会给钱呢，欸。我如果，
欸，谢谢我们在门口有一个那个捐款箱，
不是捐款箱太小了，给几十块。
欸，真的，我们这种客人就说你们这个
捐款箱太小了，
这个
对，因为他觉得他来，哦，他很感动，然后他觉得我们的那个捐款箱太小，
捐款箱应该要放那个信用卡机，就以这美术馆规模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理念是可以要是需要让更多人知道的，欸，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对这个产业跟这领域会更有一个希望跟很具体的目标方向，欸，
就他就不会那么伟大，但是他很平凡，
对对对
对，然后他很可以随时 walk in，
很日常，
对，
而且其实蛮多人在台湾人他们是会喜欢庙宇文化的，他们喜欢庙长的样子，然后他们会去做所谓台湾庙的巡礼，
对，
对啊，但是确实没有人在拍美术馆的巡礼，至少台湾
有一点太 gay 白了，有点太 gay 白。
你看，因为你把它想得太伟大了，
对，
欸，是吧？啊，
就是你这种人，
欸，我
你还艺术创作者，
我
你觉得自己很屌是不是？
我没有被直接离开现场。
对啊，但他其实就像刚刚建福讲的一样啊，你心情好或不好，你跟家人或是你跟伴侣，其实美术馆都是一个超级适合来的地方。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只是大家真的都把它放着太大，然后反而阻碍它前行。
尤其我们节目啊，然后常常在做这种错误的宣导，
从现在开始改，从现在
改一下，
来年轻，
惭愧。
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说法，就是要让台湾的美术馆跟庙宇一样多。这句话它是一个理念。那如果更具体来说，对建福你自己的想象，最小美术馆它会长什么样子？它可以是一个什么
庙的这个阶级来相比的话，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很难只用庙平行去形容吧，因为就是，
那我们这样讲，就是
我有想到，
等一下，我们先把最大拆出来，最大算是说北美馆，那种就算是
就是香火鼎盛啊，
对对，
然后大家就会去朝圣，因为它会有很多新的内容跟有趣的，比较前沿的东西。
然后最小的可能是你家旁边的福德宫。
对，
它可能就会像是更像社区类的艺文中心，或者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可能也可以算吧，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平林社区里面的一个美术馆。那不，我们做观众研究可以看到，大部分其实他们是属于观光客的性质。
对对对对，
它是因为听说而来的，它并不是为了艺术而来的。可是正因为他不是为了作品而来，他用了一个更白纸的心态，
更开阔，
对，去认识。当然也有可能因此就觉得，哦，这我不行，也是有可能，但这无妨啊，因为本来信仰就很多种了。
是，哇，用信仰讲好万能哦。你刚想说什么？
我刚想说，我原本以为最，我刚想要问的事情是说，就是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它算不算是
最
在这个讨论的范围里面，就是一种美术馆的单位
哦。
可是我后来觉得它应该要对比的，如果是以这个宗教信仰、庙宇文化来对比的话，它应该是要对比一些立在路上的小小的庙，或者是对对对对，就是一些
有
一些有小有大的佛像这样子，就他们可能不是一个机构。就像是庙或者是美术馆是一个机构，但他们就是一些小小的装置或地标，然后他去扩散这个机构的影响力，这样。
这个也太好玩了吧！这个有以前有任何人提过这个想法或是愿景吗？
没有，其实我也是来这边工作，然后认识这个馆所的过程中，就是看到馆长曾经说过这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共鸣的。
就会让人很想要替换一下历史，就是把庙现在的庙的状况跟美术馆状况直接换。那这个世界观会长怎样？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共通点，
对对对，
就是除了刚才提到就是美术馆有展陈跟教育的功能之外，其实我觉得在这几年，其实在很重要的博物馆的年会上，其实大家都一直在提所谓的社群福祉。 这个功能在美术馆或者是博物馆这样的机构它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它提供的不是一个心灵上的支持，
不只是一个心灵上的支持、
它提供就是一个心灵上的支持
okay, okay,
对、
okay.
就是在心灵福祉方面对，他就
是、真的有跟宗教越来越像
因为其实也蛮多的，尤其是大的馆是他们还推出很多共融的服务。
那如果以推广的角度来说、除了硬体上希望美术馆可以更多让跟大家更接受之外，但在前一步应该是有很多的观念可以去宣传跟推广，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不要觉得那么伟大跟那么遥远。那建府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让大家怎么去想然后怎么去说，把这件事情的那个神圣性稍微降低，然后让大家更可以接受。
我觉得像我们馆就是主要是呈现当代写实这个风格，其实就是一个第一步，就是说我们呈现的是写实，所以一定你看到那个东西你一定喊得出来它是什么，它就是画一本书或者画一棵树但是它背后有很多更深的含义。可是当你先有了这个基本的认知之后，你不会去抗拒，例如说你看到抽象或是观念艺术你其实会抗拒，因为你不熟悉人是会抗拒你未知或是不熟悉的东西
是
所以你其实可以先选择你有感觉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自己，就是成为一个有感觉的人吧，不管是从任何一种感官，眼睛或是耳朵，就是或是身体，你愿意想要走进去，就是说这个美术馆就是建筑师做的是太有特色，你就是走不进去，那你也不用强迫自己，你就走去你有想走进去
的
对或像也很多小艺廊啊艺文空间，像很多咖啡厅或餐厅也是会跟艺术家合作，那其实就是一点一点累积。
我觉得艺廊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小艺廊，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逛街的时候我会看到
可是都不敢走进去，是不是？
对，我觉得它其实让人走进去的门槛算蛮高的。
是啊，
是因为里面的店员都太酷了
可是很多服装店的店员看起来也很酷啊，你还是走进去了、
所以好像也好
也是哦，所以不是店员的问题。
对啊，就是你其实如果把你看画或者是听音乐会就像你再去选衣服一样就是你还是要经历过我试看看我西皮风，我试看看皮装，我试看看学院风，就是你都去你打开你的心胸去尝试，你就会找到什么样的服装是适合我的身体。
OK，
对啊，因为如果你对那个画廊真的不了解，或者你对艺术这个产业本身就不了解的话，那这个艺廊放在旁边它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未知啊，那你就不敢去踏出那一步，因为你不知道你在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不会被强迫一定要买一幅18万的画你才可以出来
跟大家说
这种东西
会
差
吗？
不会啦。
但是它其实就是我们当然就是作为一个美术馆从业人员，我们还是会希望去提供一些比较软性的活动，像例如我们就会办夜间开馆夜的美术馆或是我们去年底有办了一个山中小市的市集，大家对市集总不会陌生的吧？
对对对，
那你为了来逛市集你会顺便看一下展览啊？
会，绝对会，
对、
绝对会，绝对会。好， 我觉得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聊，就是有没有真的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去降低艺术这个领域的神圣性，然后让对对对，然后让大家更愿意走进美术馆或是可能创造一个Uniqlo 型的艺术，你懂为什么？就让大家先接受买衣服这件事情是
日常，慢慢把艺术机构的那个神圣性降低，但是也慢慢拉伸大家对艺术创作的想象，
对对，理解，
然后两之间就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靠近，然后这个文化就会慢慢的变得更普及。
我觉得这是要另外提聊，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很想要，因为我是那个 ENTP 人格，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圈子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又要讲说想要那个。想要去除神圣性，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危险的盲点，就是你是先指认了它有神圣性，才想要去破除那个神圣性。但你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认为它是神圣，它是日常的。你要从一直就是你要从你的生活，从你的身体去出发，去思考这些，它才可以真的去融合在你的日常之中。
那这样以最可行现在执行的方式，其实就是从小的训练了。
对，
就是从小朋友他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出现那个神圣性之前，
对，
就让
他融入
到日常
里面，他没有把它殿堂化。
那我们之后可以讨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长大的人来说，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真的是对于长大的人来说，因为你已经对他有既定的价值了。
是啊，
我可能还会再活60年，我这60年
要怎么慢慢破除？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之后应该可以找机会聊一下。
嗯嗯嗯。
好，但我觉得我们今天最后我们还是要留这个时间宣传一下玉秀美术馆的事情。
好，
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夜间活动
很多都只有讲标题，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个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超好玩的。
嗯，
那就是因为其实这一次会邀请标准鸟生活，也是因为希望在我们当期展览，也就是洪轩这位艺术家他的个人展览正确地称呼这个展览的周边活动。那我们邀请了洪轩跟两位聊聊。那其实延伸洪轩的作品，它里面有很多文人的意象，就是古典文人的意象。所以我们在7月6号的晚上即将举办夜间开放，那我们就是都是把这样的活动统一命名为夜的美术馆。
okay,
对，因为我们平常是营业10点到5点，可是当天的话会跨到晚上，
这个是很稀有的，因为大部分的美术馆绝对都是开白天的时间。
也都是白天。
对,、
哦、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一次的话主题就是从我们今天活动现场的这个洪轩这个作品，就是跟洪轩同名的洪轩好像有点绕
就是为什么要来参加现在艺术吧，
对对对，没错
完全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
对，然后就是因为洪轩的作品里面用了很多古典诗词当作灵感或是命名，所以我们就取用了古诗十九首里面的何不秉烛夜游这个概念。那因为刚好我们的园区建筑虽然是用清水模很利落的造型，但它在形式上其实是仿中国古典的游园式，就大家去想象那个皇上来追我啊的那个游园式，大家就会
是刘姥姥还是什么，就是还珠格格，
对，是还珠格格，对，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哎，如果大家带着自己的灯笼来，然后逛逛夜的美术馆，那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就在想说，哎，那以前的文人都在玩些什么呢？
哎呦，
对，
我也很想知道。
对，所以我们就从
好像不会那么震惊。
哎
哎
哎哎，不好说。好，我们拉回正题，就是我们从五感体验出发。那我们有欣赏画作，就是我们原本固定班底嘛，就
是
视
觉。
视觉，好，那再来眼睛下来是味觉。那味觉的部分呢，我们就是跟我们长期合作的文创品牌 iCandles， 他们是有在做香氛的品牌。那我们推出一个工作坊，叫做手制香塔。就是其实就是线香，可是线香它有一种是香塔的形式
哦，嗅觉，这是嗅觉。
对,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自己调味，然后做出自己的香塔。
哦，
然后呼应的也是另外一个展览，就是因为另外一个展览是艺术家黄志正的作品，叫做的展览叫做人间喜剧。那在这个展览中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个艺术家去思考记忆如何保存跟消逝。所以我们很常说，哎，记忆会唤醒你最深的记忆是味觉。
那
对
对，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在连接，然后说，哎，那我们来制香塔看看。
哎，
因为以前会焚香嘛，
嗅觉
还是味觉？
哦，对不起，嗅觉，
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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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嗅觉，嗅觉，对对，好。然后再来味觉的部分呢，就是以前的话会喝
茶，
所以我们这次也邀请了一个年轻的茶师，然后他是自己有在种茶、培茶，然后煮茶，所以我们邀请他以这两位艺术家的展览的调性选了两品茶，然后邀请观众可以来品茗。
OK OK。
对，然后在触觉的部分呢，就回到了何不秉烛夜游，所以我们邀请另外一位艺术家用古风画，因为毕竟就是文人嘛，所以来穿越古风。
哦，古风画，
对，古风、
古风 style，
对，古风 style，
okay,
所以就是
古 style，
对对对对对，
是古风 style。
然后就是把那个一些水墨里面的元素，可以让你画在灯笼上面。
啊、
你画完当天晚上，你就可以提着它在我们的园区里面绕。
哎，这很赞！
天
哪，我很久没有晚上的时候提灯笼了。
上次提
提灯笼是
七岁的
时候。小
时候，
对，那最后一个是他听觉嘛？他听觉，我们就邀请了一位琵琶的音乐家苏云涵。那他也是因为琵琶本身也是传统艺术，
是，
然后他也很多的当代的面貌。那其实跟洪轩的创作的脉络跟艺术上思考有很多不谋而合可以对话的部分。
是，
所以我们就邀请这位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跟洪轩，可以在最后用一个对谈式的音乐会为当天晚上做一个完美的句点。
我问一下，这个活动最多可以有多少人参加？
100人。
哦，100人。
但是它是
okay, okay.
就是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会，我其实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它都是一个一个单元，它其实就很像一个夜间园游会，它会在我们馆内的不同的小空间进行。
啊，是是 是, 是。
然后呢，这些小活动它的人数有限，以及它会需要一些材料，所以这些小单元它是收费报名的，收费的机制。但是呢，除了这些特殊的活动之外，夜间的常态参观它有100个免费的名额，直接在我们的预约系统直接去预约就可以来参观。
哦，
太棒了。
我们之前就 有聊过一次说、欸、如果外国朋友来台湾的话想带他们去哪些地方。嗯，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活动的话就是超级适合。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你会是很好的朋友。嗯嗯嗯，对对对，我觉得大家如果
很有心、欸、
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些东西在官网上都可以看到吗？
对、
哎、OK OK 好，现在已经有了吗？
在官网然后跟社群网站。
OK 好，反正我们会再把连结都贴在资讯栏下面、
yes.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报名。然后这个地方交通方式是不是其实
有限？
有限，
对，还是推荐大家就是可以揪朋友揪家人开车、嗯、那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是搭乘交通运输工具，在一些路线上的安排可以参照我们官网的交通指示。
好，太好了，
参考、嗯、
就是想问这个。好，那其实我们今天录到这样应该差不多。
对啊、嗯、
然后最后还推了一个很赞的活动给大家。
是啊，
哎，我们刚刚讲时间吗？
7月6号星期六晚上。
okay,
而且它是今年的小暑节气，是小暑。
OK 好，势必是没有讲时间。好了，反正详细资讯会全部贴在资讯栏给大家看了、嗯、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赶快去报名、嗯、然后我觉得不只是参加更好的活动，同时也是支持他们的理念。
没错，
对，我刚被那个理念收买了、嗯、好，那我们最后每次访谈啊我们都还是要请这个受访的人推一个快乐 tips 给大家。
对，
那建福你有没有什么快乐 tips 要推给大家？
嗯，我的话，因为我本身是那个资讯恐慌，有点这个小症状、哦、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工作也要常常面对观众嘛、哦、所以其实就是你的那能量一直在那边浮动很久。所以有个快乐 tips 就是我有时候会选择完全断电，就是让自己呈现飞行模式、嗯、然后我就会把一整个周末的餐点都准备好，然后我那一天就只会在家里无脑输入，我不会有任何的输出，我也不会跟别人聊天，也不会回人家讯息，基本上社群我也不太会滑，连按赞都不会、嗯、我就只会一直追剧跟一直听音乐，偶尔看书，然后我就醒来看睡觉吃，然后这些一直混，然后就这样过48小时，我就可以完全的充电、
嗯、等等48小时，所以是两天、
啊、
6日啊。对啊，
哇，
就把一些、哦、一资讯戒断。
OK，
这是一个成本蛮高的快乐 tips。
是，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要传个讯息给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家人，就跟他提醒一下。
所以上班族可以在周末做。
哦，
对对对，
OK OK，
刚好你这两天不在台湾。
哦，对
对对对、嗯，
可能在一些没有网络的国家，这样
好爽哦。
对啊，
听着就觉得好
爽。而且因为你有48小时，就是你就是例如说、嗯、好，你在串流你要选片、嗯、其实有时候因为你只有一个晚上可以休息，你就会想要看到最想看那个片。
对啊对啊，
可是你有48小时，你就不喜欢就划掉，就看下一部、
48小时可以看待24部电影。
对，然后你这个例如说影集你中了，你就整个给他追完。
、欸、那我想问，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绝对需要练习的，断网这件事情是、嗯，不碰社群软体，你在开始这48小时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什么小仪式，或是任何帮助你？
其实就是前面还是会想要偷登入一下哦，我会直接登出
哦。
可是你就是你知道，我还是有那个资讯恐慌，或者是那个外界断联这种，所以我还偶尔前期还是会
打开 Safari
看、哎、有没有人就是留什么重要讯息。后来就觉得试过几次之后，对，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而且你手机网络其实没有关。所以其实要找你的人、哦、他是电话你还是会想啊，你只是要不要接而已。
是啦是啦，
对，
OK OK，
诈骗还是会找到你。
好、哦、真的
真的，对，就算你已经都断
好了。我觉得这个 quality 很爽、嗯、但其实难度不低，
真的不低，
爽归爽但难度真的不低、嗯、好，希望大家可以
就被辞退，不是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先从24个小时开始了。
可以、
或者12个小时
就慢慢从2个小时，
我觉得就是例如说周五下班，然后就是到周六晚上，你就为自己周六晚上定了一个局，可以跟朋友出去 hang out、嗯、可是你就周五下班之后回来开始从洗澡开始，然后一切、嗯、然后就是很只有你的 tempo， 就这段时间的时间轴线就只有你自己的速度。
哇，太会讲话，
好爽。好，希望我有机会也可以来试一下。嗯，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这样。
OK，
好，感谢建福，
谢谢大家，
谢
谢，
谢
谢。好，那大家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